Hello， 我是 Jerome， 欢迎来到旅行热炒店，一个不只陪你旅行，更要和你一起探索世界地理人文的 podcast 节目。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热炒店，我是热炒店的主厨Jerome。下个礼拜呢，就是农历春节了，先祝大家新年快乐。不知道大家打算是怎么过年呢？你是打算回家，还是说，早就已经好几个月前就已经买好机票，排好要去哪里玩了呢？总而言之呢，都希望大家如果出去玩的话呢，可以平安；然后如果和家人相聚的话呢，可以开开心心的，不会吵架。如果你是高中生的话呢，亲戚朋友不会把你的学校拿来跟别人比，说，看谁的学校比较好。如果是大学生的话呢，不会有人问你说毕业之后要干嘛。那如果是出社会的人呢，不会有人问你什么时候要结婚。总而言之呢，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开开心心、平平安安的度过今年的春节。那配合春节这个时间，我就觉得，我们应该要来聊一下东亚，因为毕竟在全世界里面呢，东亚这个地区算是比较重视农历春节的一个地方。那我也觉得说，其实以前啊，我们节目，因为我们大部分时候都在讲一些可能相对来说这个资讯比较少啊，或大家比较不熟的地方，所以呢，其实东亚我们反而很少有机会可以聊到。我记得我们做过这个相关的主题，应该不到十集吼，数量非常的少。不过呢，对，因为我们今年要开箱世界嘛，吼，2026年的主题开箱世界，所以呢，当然就不能错过东亚了。说实在后，当我决定要做这个东亚主题的时候，我觉得这又是另外一个所谓大魔王级别的一集，因为我常常觉得其实越熟悉的地方反而是越难介绍的。一方面呢，大家知识量比较多，就是这些地方大家都比较熟悉，所以如果我讲错了什么东西的话，哇，就会很明显，可能讲错之后呢，一堆资讯就啪啪啪啪啪这样子进来了。那另外呢，就是说，有时候有一些讲到一些话题可能多少是有一些争议的，那就怕说，会不会讲某个观点，然后又有不同想法的人不开心了呢？总而言之呢，我觉得自己的故事，或者是我们自己人的故事，往往就是最难讲的。不过呢，我还是想要来试试看，能不能我们今天来介绍东亚，而且呢，我们抱持着一个说，我们来重新认识东亚这个地区的心态，用这样子的方式呢，来介绍它。我们呢会先从东亚的基本概念聊起，简单讲一下这边有哪一些国家，还有我们去思考一下，到底东亚这个概念它是怎么来的，那历史上是不是有存在一些跟它很像或者是说不太一样然后后来被取代的概念。然后呢，我们要来做一件事情，我们常常在讲东亚，我们就是很习惯的去讲比如说中国、韩国、日本、台湾、蒙古这几个国家，我们有没有可能跳脱这些国家的框架来认识东亚呢？有没有可能有其他的方式让我们看到东亚不太一样的故事呢？好，那现在呢，我们就马上进入今天的主题。首先呢，我们当然要从东亚这个概念聊起。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想过，这是我们现在都说吼，这个我们亚洲的东边这边，中日韩、蒙古、台湾所在的这个地方呢，被称为是东亚。可是在这边被称为东亚之前，别人是如何叫这个地区的呢？那其实在东亚这个词汇出现之前呢，西方人比较喜欢用所谓的远东 Far East 来指现在的东亚这个区域。那这个名词大概是17世纪开始出现的，在19世纪欧洲人强力的对外殖民的时候呢，远东这个词呢就变得非常常用。那当然，远东这个词呢，当然是出于说，如果今天这个全世界，我们把它欧洲当成一个中心点，好，那从欧洲往东的地方都是东边嘛，那这时候呢，你就可以把它分成近东、中东还有远东。那当时呢，近东基本上指的是鄂图曼土耳其所在的地方，大概就是现在的巴尔干半岛还有土耳其。远东呢，就是指我们现在要讲的这个中国、韩国、日本所在的这个亚洲比较靠东边这边。好，那中东是什么呢？中东就是中间的部分，大概呢就是当时的波斯还有两河流域所在的这个地方。 好，那当然因为这样子的观点实在是太过以欧洲为中心了，所以到了20世纪呢，那有一些就慢慢被取代了。目前呢，唯一还是比较常被使用的字是中东，虽然说也有很多人会说，哎，这个中东这个字也不太好，或许我们可以用所谓的西亚或者是西南亚的这些字汇呢来取代中东。那近东呢，变成是一个在历史学或考古学里面大家才会比较常用的这个词汇。至于远东呢，对，后来远东呢就被东亚这个字所取代了。好，所以现在我们就来聊一下东亚。那东亚这个词它出现的时间又比较晚一些，大概是19世纪才开始出现，那是后来到了20世纪呢才变得比较普及，比较广为被接受，所以呢距今可能还不到100年。好，那这边特别强调一下，我们今天所要讲的东亚是狭义上的东亚，也就是所谓的东北亚，不包括呢，东南亚的部分。那这个东亚这个区域呢，除了它是地理上相近之外呢，这些存在东亚的不管是民族啊，或者是国家，好像大家就观察到说，他们有一些共同的文化元素，而且在历史上呢，哇，就是几千年来呢，可能都有彼此互动的关系。那这边我们可以提到一个日本的学者叫做西岛定生，他在1962年呢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东亚世界的形成。他说呢，在东亚这边呢，这几个国家呢，我们都可以找到四个共通的元素。那这几个元素呢是汉字，还有儒教，唐律，唐律就是说以唐朝法律为本的一整个官僚体系，还有行政的制度，还有呢这个大乘佛教，或者说大乘佛教。那这四个共通元素，汉字、儒教、唐律，还有大乘佛教、大乘佛教呢，就是在东亚社会里面，我们可以找到各个国家都有的一些共通元素。哦，那当然这边有很多其他的很类似的概念或词汇，有人会说这个汉字文化圈、儒教文化圈，哦，那更早前也有人会说是这个中国文化圈，甚至也有人开玩笑说，哦，这个地方呢就说是筷子文化圈，因为这边呢，大部分的国家的人呢都会使用筷子。那包括我们在科技业界呢，其实我们有一个讲法叫做 CJK， CJK 呢就是 Chinese Japanese Korean 的意思，它就是把这几个都使用方块文字这样的语言呢把它组合起来。好，那因为我们在做这个使用者界面设计的时候呢，那它常常需要使用到一些比较特别的这个设计原则。好，所以呢这是我们对东亚或者是东亚文化圈一个比较基本的定义。接下来呢我们就马上来看一下东亚这个地区的情况。东亚呢大概有17亿的人口，现在占全世界的1/5。它有四个比较主要的地理区，北边呢是草原沙漠，西南方呢有高原，那在这个大陆的东南边呢有广大的平原，还有太平洋这边呢有岛屿以及一整串的岛链。那它最明显的气候特征呢是它拥有发达的季风系统，也就是说呢冬天的时候呢风会从大陆往海洋吹，整个空气就比较寒冷干燥一些，而夏天的时候呢风会从海洋往大陆吹，所以相对比较湿润温暖。那也是因为有这样子湿润温暖的天气，所以呢让这里的农业呢自古以来就很发达。东亚呢现在有六个政治实体，那这六个国家呢我们可能都不陌生，不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认真想过这六个国家他们的官方完整版的国名是什么呢。好，这边就快速把它念过一下。蒙古它的国名叫做蒙古国，中国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北韩，对，我想很多人可能没有想过北韩现在的全名是什么，北韩现在的全名叫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南韩呢国名是大韩民国，日本是日本国，而台湾呢，对，台湾目前的国号还是叫做中华民国。好，所以呢我们这边已经对东亚有一个超级简单而且我想大家应该也不陌生的简介了。可是呢就像我们开头讲的，我们好像从小到大我们读的知识很容易就从这几个国家它的框架出发，那去认识说东亚每个国家有什么特色，那他们的异同是什么。我们有没有可能跳脱这一些东亚国家的框架，我们用别的方式来认识东亚这一片土地呢？ 我在构思这一集节目的内容的时候呢，我就想到说，其实东亚除了这几个国家或者他们的主体民族之外呢，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民族，他们存在东亚这边非常非常久，而且他们的人口可能也蛮多的，只是说他们到后来就一直都没有自己的国家。那也许呢，我们可以去稍微探索一下这些没有自己国家的民族，我们来认识一下，他们是谁？他们在这个东亚吼这些大国之间，他们怎么样在这种大国的夹缝之中生存呢？还有他们现在目前的现状是什么？那当然我觉得这也许也可以给我们在旅行的时候比较有些灵感，就不是只是想着说，我们去中国、去日本、去南韩旅行，可以去想到更多说，我们可能可以去寻找某一群人的文化，或者是呢，和他们历史有关的一些地方。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会从三个不同的视角呢来认识东亚这片土地。那这三个视角呢，分别是草原民族的视角、海上贸易小国的视角，以及呢原住民的视角。好，所以现在呢，我们就马上进入第一个部分，关于草原民族的视角。草原民族的故事呢，那我们要从一群我们可能也不是太陌生的人，也就是满洲人的视角呢，我们来认识一下东亚。好，首先呢，我们要来讲满洲人他们所居住的这个地方。好，那这片土地呢，他们是位在呢今天中国的东北，还有和俄罗斯交界的地方，目前是横跨在这两个国家的统治范围里面的。哇，这片土地呢非常的大哦，广达35万平方公里，那里面呢有广阔的平原，有非常肥沃的黑土，也有几条巨大的山脉，而且呢里面还有一条非常重要的河流，那当地人呢把它叫做萨哈连乌拉，或者是阿穆尔河，它的意思呢是黑色的河流，或者是大河。好，那你想想看，哇，这么美丽的这个一块土地，然后又有一条巨大的河流流淌在上面，是多么美丽的景象。好，那当然这条河呢，南方的汉人给它另外一个名称，叫做黑龙江。虽然说这边吼，你看这个环境非常的好，而且呢有巨大的平原，不过历史上呢居住的人一直都不多。那大部分的时候呢，其实这边是有许多的游牧民族部落在这边居住。他们呢这些人呢，他们说的大多数是一个叫做通古斯语系。通古斯语系的语言。好，那讲了那么多，那这群人到底叫什么名字呢？在汉人的古书里面呢，曾经把它叫做肃慎、兀吉、漠河、女真。讲到女真，大家可能就比较熟悉一些了。虽然说这些部落不断的重组，然后权力呢不断的更迭，经过了好几个世纪，那他们也曾经建立过一些盛极一时的国家，像是渤海国，这个国家大概和唐朝呢是同一个时代的。还有呢我们比较熟悉的金国，黄金的金。那一直到了1616年，他们又再一次兴起，然后统合了各个部落。那这次呢他们又再次建立一个名字叫做金，黄金的金的国家，而且呢日渐强盛。大概20年之后呢，他们决定把自己的民族呢改名叫做满洲，而把他们的国号呢从金改名为清，清澈的清。我在看一些 YouTuber 在讲的时候，他们就说，这就是一种所谓什么品牌改名，就是这个老字号的店家呢改名之后重新出发的这个概念。那他们就越来越强盛，打败了南边日渐衰败的一个汉人帝国，也就是明朝，成为了一个东亚最大的统治者。哇，所以你可以想象吗？这群呢来自人口稀疏的东亚草原的这一群人，他们建立了一个皇室，而且这个皇室呢，哇，就这样子建立了一座超大的多民族帝国。好，虽然说这个南边的汉人喜欢说，它就只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朝代，好，但是历史上来讲呢，你看这个大清的皇室呢，哇，它不只是满洲人的大汗，他同时呢还是汉人的皇帝，蒙古的博格达汗也是他们的最高领导者，以及呢西藏的文殊大皇帝，在西藏人眼中呢是文殊菩萨的化身，也就是说呢他在这么多民族的心目中呢，都有一个领导者，都有一个皇室的地位，他们就建立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国家。 好，那接下来我们比较熟悉的历史呢，就是要快转到200年之后。那200年之后呢，是有一群称为革命党的汉人，他们打着一个口号叫做驱逐鞑虏，恢复中华。那用这样子的口号呢，他们的势力越来越大，那最后呢，让这个满洲人所建立的大清皇朝结束。好，那也许我们读过的历史大家比较熟悉，也就是说，哦，后来呢，对，就建立了一个叫做中华民国的国家。不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其实你要让这个所谓满洲人，然后让他们就这样一夕之间从这个皇族变成平民，这件事情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呢。好，我去查了一下，哎，发现有一段之前我自己也没有读过，但是很有趣的历史。这个辛亥革命之后呢，到了1912年，哎，当时呢，其实这个革命党人已经开始就是要叫大清帝国的皇帝赶快退位了。可是当时呢，哎，还是有一群人他们是反对清帝退位的，他们希望呢，哎，可以继续让满洲人执政，继续延续这个满洲人建立的清国。那这一群人呢，他们被称为宗社党，祖宗的宗，社会的社，宗社党。那他是以这个清国的一位最后的将领叫做梁璧，还有几位皇室成员他们为主的，他们打算呢要奋战到底，就是坚持呢，哎，这个清帝不可以退位。那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在1912年在1月的时候呢，梁璧就被革命党人呢用炸弹给炸死了。那到2月的时候呢，哎，这个溥仪最后一位皇帝呢就宣布退位。好，所以呢算是在这个地方呢就结束了这个清国，哇，草原民族建立的大帝国这样子200多年的统治。不过蛮有意思的是呢，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宗社党他的成员，还有其他有这个满洲民族主义者呢，他们还是持续的奋战。所以后来我们可能在中国近代史读过的一些复辟运动啊，或者是日本人在东北成立的这个满洲国呢，也算是去利用这个满洲民族主义，就是觉得是说，哎，我们不想要就这样子灭亡了，我们还是希望可以有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国家的这一股力量呢，那去做这个皇室的复辟，或者是呢满洲国这样子的这一段历史。那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满洲人或者是满族他们的情况。那现在呢，当然在中国的官方认定里面呢，他们是中国的55个少数民族之一。那他们所居住的这一片土地呢，现在是一部分在中国，一部分在俄罗斯。那中国的部分呢，除了我们比较熟悉的东北三省之外呢，内蒙古比较靠东边的四个市或者是区呢，其实也算是过去的满洲的一部分。那我记得以前我读地理课本的时候都会说，哇，这个中国东北呢是中国的工业重镇，然后农业呢也很发达，就是好像一切都欣欣向荣。不过各位如果去看最近几年的现况呢，其实中国东北目前是整个中国人口外移最严重的这个区域，被称为中国的铁锈带。从公元2010年到2020年这十年间呢，人口就减少了 10%。 好，所以和我们以前课本上读过的情况，哎，好像又不太一样了。好，那至于这个满人呢，当然他们大量的吸收了这个南方的汉人的制度、语言还有文化，号称呢是这个汉化最彻底的少数民族。那或许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呢，所以他们现在虽然登记的人口超过1000万，但是能够流利的去使用满语或者是以满语为母语的人呢，很有可能只剩几百甚至是不到100人。所以呢，他们的文化和语言呢都算是一个濒危的状态。虽然说呢，我们现在我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是很喜欢看清宫剧的，在里面可能可以看到一些满洲的语言啊，或他们文化，但是那个毕竟只是他们文化的一小部分而已。好，那虽然说满语呢它算是一个已经接近快要灭亡的状态，但是呢满洲人的文化呢倒是透过这个大清帝国的遗风而保留下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说，其实我们现在所讲的国语普通话里面是有一些字其实是来自满洲人的语言呢，比如说我们说白费功夫的那个白，徒劳无功的意思，这个白呢是来自于满语的 baby。 那有或者是在比如说比较偏北京的普通话，我们会说，哎，挺好的，挺厉害的，这个挺这个字呢是来自满语的 ten。而我们可能有些人会吃的这个点心沙琪玛，它也是来自满语叫做 sachima。 好，那除了这一些在汉语里面延续下来的词汇之外呢，我想大家应该也都知道，在大清帝国里面呢，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制度，叫做八旗，八面旗帜的这个八旗。那基本上当时满洲人呢是被编在这个八旗，也就是所谓的军事特权阶级里面的。那在清朝大部分时候，在这个百日维新之前呢，其实只有旗人，只有这个八旗的人是可以住在北京的内城的。那所以也有些人认为说，这个所谓的老北京的文化，老北京内城里面的文化呢，它也可以视为是一种满洲文化或者是旗人文化的延续。那当然近年随着这个抖音啊、小红书这些社群媒体的兴起呢，也有些年轻人，大家知道年轻人就是想要去在外面展现出自己的不一样，他们就会开始用这个满族的身份啊或者是文化为卖点去经营一些社群账号。那不只是社群媒体，其实从20世纪后半呢，学界其实也越来越重视这个满族的视角，所以呢后来就有一些学术的转向，是说我们不应该只用这个汉人的文献或汉人的框架来认识清国，我们也可以去多使用一些满文的文献。那这个后来被称为所谓的新清史学派。那也有些人会提出这个内亚草原的视角，就是说变成用比如说像满洲人啊、蒙古人或者是中亚民族的视角呢，来认识亚洲的历史。好，那最后来讲一下满洲文化相关的这个旅行后，那这些地方其实我还没去过，但是我查了一下跟大家分享。那首先最重要的当然就是在辽宁省的沈阳，这边以前叫做盛京，盛大的盛，京城的京。那这边的故宫呢是在大清帝国入主中原之前呢，他们的皇城所在地。同样在这个辽宁省的抚顺这个附近呢，有一个叫做赫图阿拉城。那这边呢算是他们最早这个努尔哈赤呢，他出发开始对外征讨的这个起点。那在吉林省的长春呢，这边是以前日本扶持的傀儡政权满洲国过去的政府所在地，那现在也有博物院。而在黑龙江的哈尔滨附近呢，这边你可以找到以前金国，就是更早以前女真人所建立的金这个国家，他们所留下来的一些文化遗产。好，所以以上呢是这个满洲人的部分，你会发现说，他们过去曾经是一个很强盛的草原民族帝国，那后来呢，好像就是这样子，消融在这个汉文化里面了。但是呢，你从现在的生活中，或许还是或多或少呢，可以找到一些他们所留下来的影响，那也让我们呢，算是可以换一个方式呢，来认识东亚的文化。好，那讲完草原民族呢，现在我们要往这个东亚的另外一边前进，我们呢要来到东亚的海岛上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在东亚的海上的贸易小国，他们又是怎么样子在历史的夹缝之中生存的呢？接下来讲东亚的海上贸易政权的部分呢，我们要来讲两片我想我们都听过的土地，一个呢是现在属于韩国的济州，那另外一个呢是以前称为琉球，现在属于日本的冲绳县。我发现这两块土地呢，意外的很适合放在一起讨论。我发现呢，他们对本国人来讲啊，都是他们心目中风光明媚、气候宜人的度假岛屿。尤其是我想各位，如果你有在看日本或者是韩国的综艺节目的话呢，你应该会发现说，对，他们出外景的时候很喜欢到这个冲绳或者是济州岛，也许是因为呢，这样出个外景后可以看到不一样的风景，但是呢，对节目组来讲呢，又不用花太多钱，也不会太麻烦。不过济州和冲绳的共同点呢，并不只是说他们拥有这种度假海岛的形象，他们的历史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哦。他们两边呢，都曾经很长的时间呢是独立的国家，并不是属于日本或者是韩国的一部分，他们长期的呢在附近的大国之间呢求生存，而且一直到现在呢，其实不管是济州或者是冲绳，他们都和本土之间呢存在着一定的张力。那这是我为什么觉得说，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两片土地呢放在一起来看。好，那首先呢，我们就来快速介绍一下这两片土地。我们先从北边的济州岛开始讲起。济州呢，它位在朝鲜半岛南边的海面上。东西向呢长大概是73公里，那南北宽大概是30到40公里，所以面积大概1800多平方公里，比台湾的新北市呢稍微少一点点。 那这边有知名的所谓三样东西很多，风很多，石头很多，以及女人很多。为什么女人很多呢？等一下我们再来讲。这一座岛屿呢是一座火山岛，它的地质呢是以玄武岩为主，目前人口呢2025年统计是 67.8 万。蛮值得一提的呢是对他们一直呢都很积极的说，用他们的地理位置呢吸引不同人来这边投资啊，或者是来这边旅游。那特别是近期呢，因为他们有开放投资移民的关系呢，吸引了非常非常多的中国人移入，而且呢来这边观光是有30天免签的待遇的。那从上海飞到济州岛呢只要一个小时，所以呢就导致说，有很多的中国人来到这里，不管是移民啊或者是观光。那关于这个现象呢，最近也有蛮多位 YouTuber 有做一些相关的主题的，各位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查一下。那不过济州岛呢，它在历史上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呢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叫做丹罗王国。他们号称呢历史可以从西元前2300年就开始算。那他在西元5到7世纪的时候呢，他曾经同时向大唐、百济、新罗还有日本，同时呢和他们都有朝贡或者是经贸的关系，所以可以说是他们很擅长呢利用他们的地理位置，在不同的周遭国家之间的求生存。那一直到1105年高丽王国的时期呢，他们被纳入韩国版图，并且被改名叫做济州。那虽然说他已经作为这个韩国的一部分好几百年的时间了，但是呢他们还是有自己比较独特的文化，其中最著名的呢就是他们的济州岛的方言。他们这个济州岛说的方言呢和首尔的标准韩语呢差别是非常大的，据说呢里面保留了大量中古韩语的词汇，而且呢还受到蒙古语的影响。有听错吗？受到蒙古语的影响，没有错。过去蒙古人在往东边进军的时候呢，他们把济州岛当成是入侵日本的跳板，所以呢就在这边大量养马，也造成了后来在济州岛呢有非常兴盛的养马文化。好，以上呢是济州岛。那现在呢我们就把视角往南移一些，来到冲绳，以前的琉球。那冲绳群岛呢总共有160座岛屿，其中49座呢是有人岛。它大概可以分成冲绳群岛、宫古群岛以及八重山群岛，像石垣岛啊或者是与那国岛，号称这个收音机打开都可以不小心听到台湾节目。离台湾最近的这个与那国岛呢，他们都是属于八重山群岛，面积加起来呢大概2000多平方公里，人口呢147万，其中呢 90% 都是住在大概107公里长的冲绳本岛上面。当然在它被改名成为冲绳之前呢，本来是叫做琉球的。那根据琉球人自己的传说呢，他们有个远古时代的天孙王朝统治了琉球整整17802年。天哪，世界上到底哪个民族的历史有那么悠久啊。好，总之呢统治了10000多年的时间。那有一段时间呢它分成三个各自独立的王国，但是最后呢就合并成为近代的琉球王国，从1429年到1879年。那其实很长一段时间呢，琉球本来是同时向大清帝国还有日本的萨摩藩同时去做朝贡的。那一直到1870年代呢，好，那当时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台湾的牡丹社事件。对，那简单来讲就是当时呢，有一些琉球的渔民因为船难的关系，不小心来到了台湾的牡丹社附近，那因为沟通问题呢被台湾的原住民给杀害了。那后来日本就以这个为借口呢进军台湾，和大清帝国呢发生一些冲突。那最后呢就是大清不得不被迫承认说，这个日本人来进攻台湾，他不是进攻，他们是来保护他们自己的国民，所以就间接承认了琉球人是日本国民。那也间接的呢导致琉球呢就这样子顺理成章的并入了日本。那后来呢就改名成为冲绳县。好，所以以上呢是关于济州还有冲绳呢一个简单的科普。接下来呢我想要聊的是，这两座岛屿他们在20世纪都曾经经历过一些时代悲剧。我觉得呢我们常常在讲东亚国家的时候都在说20世纪后半缔造了什么奇迹，但是奇迹之外呢还有许多黑暗的故事，让我们来认识分别发生在济州以及冲绳的故事。好，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发生在济州岛1948年的43事件。那这件事情呢可以从1945年日本战败开始说起。好，那那个时候呢在不管是朝鲜半岛或者是济州呢都结束了长达几十年的日本统治时期。那本来呢当地的这个济州岛民呢是非常期待的，因为当时这个日本人统治者离开了，那韩国政府要来接管，好像是呢回归了自己的国家。但是呢很快的居民就从期待呢转为失望，因为当时出现了经济崩 崩盘，物价飞涨，还有呢，当时的这个济州岛对于接管的韩国以及美国的这些官僚呢，也是非常的失望。好，那时间来到1947年3月1日，三月一日呢是他们这个韩国民族运动的日子。他们在这个纪念日的活动中呢，那意外引发了一场警民冲突，警察呢开枪杀害了6位平民，那就引起岛民的抗议。那这个抗议呢，就后来就一直延续着。听到这边，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觉得，这个时间好像有点熟悉吼。1947年3月1日呢，它的前一天就是1947年2月28日。我们的历史总是惊人的类似啊。好，那大概一年多之后呢，1948年4月3日，当时呢，民众对于政府的抗议呢，又演变得更加剧烈，那甚至呢，攻击了当时这个警察局。这时候就很尴尬了，因为呢，这个攻击者里面呢，其实有包括一些人呢，是所谓的南朝鲜的劳动党，也就是呢，被当局认为是当时的这个共产势力。好，所以就因为这件事情呢，韩国政府和美国政府就主张说，哦，你看你们这个济州岛呢已经被共产势力给渗透了，哦，你这个济州呢是红色岛屿，所以呢就在这边实施戒严，就是说好，你现在就规定说所有人你不可以距离海岸呢超过5公里，只要你跑到山里面距离海岸线超过5公里的话呢，格杀勿论。那就在这样子强力的镇压以及不经审判就直接处死的这个政策实施下呢，最后导致多达3万人在后来的冲突中死亡，占济州岛总人口的10%，可以说是非常的多。那也因为当时的政治气氛呢，所以济州43事件呢，其实一直到1980年代之前呢都是没有办法讨论的。那是到后来逐渐开放之后呢，大家才开始讨论。那韩国有2任不同总统呢曾经分别针对此事道歉。那到了2008年呢，终于有纪念这个事件的济州43和平公园正式开放了。好，那这边可以特别提一个这个43事件的影响齁。前面不是说人家说这个济州岛女性很多吗？那其实济州从古代呢就一直有所谓的海女文化。海女呢就是说当地的女性呢可以不用氧气瓶的方式呢潜水到海底呢去捕捞海鲜。她可以在1分钟之内呢下潜大概10到20公尺。那据说在43事件之后呢，因为大量男性被杀害，所以呢海女的人数大幅上升，为了求生存没有办法。不过呢，到现在呢，仅剩大概2000多人，那是当地努力保存的一个传统文化。好，那回到43事件本身，据说后来济州岛呢，也有把这样子的一个文化遗产呢，把它转换成一种另类的旅行方式。那希望呢，透过带领游客们去认识这样子的历史，可以有更多的一些反思。接下来呢，我们再跳回到冲绳这边来讲，我们来讲一下冲绳它从二次大战到现在，那经过战争，后来还有美军基地争议呢，他们这样子一路走来这一条坎坷的路。1945年的4月1日呢，当时实施这个跳岛战术进攻大日本帝国的美军呢，他们终于呢来到了冲绳。那他们当时的目标呢是说，透过占领冲绳呢，下一站呢就可以进攻日本本土。这是一场非常惨烈的两栖登陆战，美军阵亡 1.2 万人，日军阵亡了10万人，那就连平民呢都有多达15万人丧生。各位你可以想象吗？这么小的岛屿竟然在这样子短短80天的战役之中呢，有这样子20几万人在这座岛上丧生。那或许就是因为这些惨烈的战争历史，所以冲绳的人民呢，对他对于军事是高度不信任的。那他们也不喜欢战争，但是没想到啊，这个战争之后呢，美军还是继续管理冲绳，一直到了1972年。那一直到现在呢，其实还是有大量的美军的军事设施呢是在冲绳这边的，对当地居民来讲就是一个困扰的来源，因为啊这些飞机起降呢产生的污染还有噪音非常影响当地人的生活，而且从以前到现在不时都会有美军士兵呢在冲绳有犯罪的行为，但是因为他们是美国军队的成员，所以当地的政府呢也没有管。那终于呢这件事情在1970年呢引发了一个巨大的事件，叫做胡叉暴动。那这个暴动当时是这样子的，当时呢有一位美军的士兵呢在当地酒后驾车撞上了一位当地人，那这位当地人呢只有受到轻伤，但 但是呢，周围募集的群众呢就开始围堵这一位美军士兵。那后来呢，美军派宪兵来这边处理，又让当地人觉得说，哦，你们就是只关心你们自己美国人的死活嘛，完全不管我们这些当地人。所以呢，就越来越多人的围观，最后呢演变成了暴动。那在暴动中呢，发生了砸车、纵火、殴打美军士兵，甚至直接攻击美军基地的这个情况。那最后呢，造成了60名美国军人，还有27名冲绳人受伤，多达82人被捕。所以这是过去呢，在冲绳历史上呢，当地人和美军发生一起比较大的冲突事件。好，那现在呢，一直到现在，美军间接或者是直接使用的土地面积呢，仍然占据了冲绳大概15%到25%的面积。好，所以一直到现在呢，冲绳民众还是一直觉得是说，好像整个日本国呢，他就是牺牲了这个冲绳人的权益，那为了用这样子呢来换取他们全国的安全，就觉得这件事情呢非常的不公平。那特别是呢，因为现在在这个东亚太平洋地区呢，这个冲突的张力又不断的上升，各国都在考虑说是不是要加强防御，所以呢又让冲绳的人民呢觉得说，哇，这个战争的阴影呢又要回来了。那一直到近期的选举呢，其实这个美军基地的问题还有要不要在这边加强防御的问题呢，都是在冲绳的选举里面呢相当敏感的一些话题。好，所以以上呢，我们会发现说，不管是济州还是冲绳，其实呢，在我们看到过去半个世纪多的这样东亚的经济奇迹背后呢，其实呢，它都为了可能是一些区域冲突啊，或者是自己国家的发展，它背负了一些非常沉重的历史。那一直到现在呢，他们可能还是和自己国家本土的人之间呢，仍然是存在着一些张力或者是一些紧张的关系的。那就希望透过这个机会呢，和大家分享，让我们在未来有机会去冲绳或者是济州旅行的时候呢，也可以想到一下这样子的面向。好，那最后来快速补充一下旅行的推荐。济州岛的部分呢，这边是世界地质公园，那常被推荐的呢有城山，城堡的城，城山的一个日出峰。这边呢还有一个万丈窟，它是一个熔岩洞穴，规模非常的大。而这边最高的山呢叫做汉奴山，它的海拔1950公尺，是韩国整个韩国的最高峰，也是许多去旅行的人呢都会去登顶的一座山峰。那这边呢也有我们刚刚提到的海女的文化表演，以及呢柑橘文化。据说呢以前他们在这个向朝鲜王进贡的时候呢，这个柑橘啊是最高级的贡品。好，那讲到这个呢，就要讲到去年呢 Netflix 最红的一部韩剧，由 IU 还有朴宝剑主演的这个《苦尽甘来遇见你》。好，我没有看，但是我知道呢，它的背景很多是设定在济州岛的。好，虽然去查了一下，发现说，这些其实大部分镜头都是在不是在济州岛拍的，是在别的地方拍，然后后来把它合成的。不过也算是说另外一种传达出济州岛文化的一个方式。那至于冲绳呢？对，我想冲绳大家比较知道的就是过去琉球王国的皇城首里城。好，那2019年呢？对，它在一场大火中被烧毁。好消息。其实呢，是今年2026年的秋天呢，它修复会完工，所以今年可以说是这个冲绳的观光复兴呢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年份。那这边呢还有琉球统一之前其他的这些小国的城也在。那另外大家比较熟悉的，比如说美国村啊、国际通这些东西，还有纪念过去冲突历史的和平纪念公园，以及呢许多人去冲绳都会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潜水。好，那所以以上呢是关于济州还有冲绳一些简单的旅游有补充。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视角拉回到台湾这一座岛屿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如果用原住民的视角来认识这个东亚，我们来看一下住在东亚的原住民，他们过去又是经历了怎么样子的发展进程呢？首先呢，我们来介绍一下什么是台湾原住民，或者是台湾的南岛民族。基本上呢，他们就是在汉人还有欧洲殖民者来到之前呢，就已经居住在台湾岛上的人。那这些人呢，都是属于南岛语系。好，南岛语系呢，是我们在分类全世界语言的时候呢，发现说，全世界呢，有一大群在太平洋这边的语言。那北到台湾，西到马达加斯加，南到纽西兰， 东到复活节岛呢，这些语言呢，他们都是有亲缘关系的，那他们合称为南岛语系。好，所以台湾的原住民呢，其实是属于这个南岛语系的。目前呢，人口大概是53万人，占台湾总人口的 2.5%。 好，那这边就要来讲一件事情，就是说现在我们蛮常听到一个讲法是说，台湾是南岛语系扩散的起点，或者是台湾是南岛民族的原乡这件事情。好，然后我发现说，每次在网络上讲这件事情，就会有人在下面吵，好像就觉得说，台湾凭什么说自己是这个南岛语系或南岛民族的起点呢？会不会把自己想得太厉害一点了？好，那这边我想要提一下，这件事情基本上呢，是一个在语言学、考古学以及基因研究上面的观点，叫做出台湾说Out of Taiwan。 那它基本上呢是以科学化的方法，他们去重建，比如说这个太平洋上好像 A 岛屿也有这个字，那 B 岛屿也有这个字，那他们去推说那这个字到底在历史上往回推，那这个字汇到底是哪来的，结果发现说他们的确可以推出说，目前他找到这个南岛语言最早出现的地方呢，的确就是台湾。所以这个理论并不是台湾人拿来讲来自爽用的，它是在学术上面来讲的，那现在一个比较主流的看法。那我想跟各位听众讲的是，不管你喜不喜欢这个理论，至少以现在的情况来讲呢，这个理论它是学界的一个主流。在这个理论被完全推翻或改写之前呢，我们就暂且接受这样的观点吧。好，所以总言之呢，台湾原住民我们可以把它理解就是等于台湾的南岛民族。那说实在，在我自己读书的时代，我觉得我们的课本教科书对于南岛民族的琢磨还是稍微少了一些。到更接近现在呢，其实我们慢慢意识到说，他们并不只是一些所谓比较原始或者是发展有限的部落，其实呢，他们到近代甚至存在过一些强大的政权。比如说呢，17世纪在台湾中部是有大渡王国，那19世纪呢，在恒春半岛有斯卡罗联盟。当然有些人会去争议说，这个算不算国家，还是说它就只是一种部落之间的联盟。但是我觉得我们说他们是一种部落之间形成的确实存在的这个政权，我想应该是不会有太大的争议才是。好，那后来到了这个清朝的时期呢，其实清政府对于统治台湾的山地还是没有太大的兴趣，那所以当时就出现说，有一些原住民呢，他们有向清朝呢缴人头税，那另外一些人呢就是完全在清政府的控制之外的。那这两群人呢就分别被称作熟番或者是生番，生和熟就是分别来讲说，他们被大清帝国呢控制的程度。那后来是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到日治时期，到了太鲁阁战役1914年的时候呢，整个台湾岛才算是完全的被政府给有效控制住。那也是在那一年开始呢，我们才能说，是台湾所有的原住民族呢，才是真正的被纳入统治范围。距离到现在呢，其实也不过100多年而已。好，那这边我想要跟大家讲一个东西，就是说如果你看一些中文资料的话，会很常看到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那边呢，会把这个台湾的原住民全部合称成一个族，叫做高山族，还说呢它是中国的55个少数民族之一。好，那跟大家说明一下，目前台湾是没有这样子的叫法的。那这样的叫法主要是因为过去一段时间呢，我们会把前面讲的这个生番还有熟番的分别把它改称为高山族还有平埔族，所以才会有这个高山族的称呼。那后来到日治时期呢，1898年呢，那当时的日本人类学家伊能家矩呢，他首次提出了一个八族的分类框架，把台湾的原住民呢分成八族。那经过稍微修改呢，就变成我们后来所知道的9族。好，所以现在台湾大家应该知道说，在南投县有一个知名的游乐园叫做9族文化村。对，我们熟知的9族是从那边来的。那当然后来这个9族呢又经过重新的分类还有争取认同，那慢慢重新被划分为现在的16族。所以目前台湾中央政府官方认定的原住民族是有16族的。那回想我自己成长过程中，我觉得从我从小到大呢，也算是见证了台湾原住民哇整个权力运动的发展，到整个社会呢越来越重视他们的文化，也越来越意识到过去我们作为社会多数的汉人呢对他们曾经有的一些亏欠。那我还记得呢其实我小时候我们并不是把台湾的南岛民族叫做原住民的，当时我们常常说他们是山地人或者是山包，就是有点说他们都住在山里比较没有开化，有点这样子的暗示在里面。 好，那接下来呢，我要帮不是台湾的听众们科普一下，就是呢，我们可以从一个过去吼对原住民的误解的传说里面呢，来看过去吼这个台湾的汉人呢是怎么看原住民族的。那这是一个在台湾流传很久的传说，叫做吴凤传说，口天吴，凤凰的凤。好，首先我要讲一下吼，吴凤这个人在历史上是真的存在的，他是一个18世纪初的人物，是当时诸罗县，也就是后来的嘉义县的通事，所以他是历史人物没有错，只是呢，他的故事呢后来被穿凿附会，那变成了一个神话。那这个神话呢，我们称为吴凤神话。好，那这个神话故事是这样讲的。好，他说呢，这个在阿里山附近嘉义县这边的这个邹族的原住民呢，长期以来呢都有所谓出草，所谓出草就是猎头这样子的习俗。那每年为了祭祀的需要呢，需要去猎头。那那个时候身为这个诸罗县通事的吴凤呢，他就很不赞成这一件事情，所以他就想办法说服原住民说，哦，反正你们过去呢也砍了很多人的头嘛，那你就把过去砍的头，每年用一个这样子，但是用到后来，发现头真的没了，吴凤没有办法，他就这样子跟邹族原住民说，他就说呢，好，你们如果非要头的话呢，好，那某一天晚上，你们的部落会旁边会出现一个穿着红色衣服的人，那你就去砍他的头就好了。好，所以呢，后来就原住民就照他的说法呢去砍了那个头，想当然呢，这个结局就是说，投了砍了之后，发现说啊，原来这个人呢就是吴凤，然后呢，这些邹族原住民呢就很难过，从此之后就不砍头了。好，这个作为一个故事呢，很有教化意义，这个情节也很精彩。好，但是想也知道呢，这个故事呢，当然就是一个神话，甚至我们可以说呢，他就是为了要去强调说，你看我们汉人哦比较有文化，地位比较高哦，你们原住民比较没有开化，而去发明出来的一个神话。那这个神话呢，后来一直被放在日治时期，还有后来民国时期台湾人读的课本里面，就一直去强化这样子的形象。那甚至在嘉义的火车站前面呢，有一座吴凤的铜像，而邹族所居住的地方呢，竟然被取名叫做吴凤乡。各位，你看这是多大的羞辱啊！好，不过后来随着原住民的意识抬头，然后也有经过他们不断争取权益的过程呢，这件事情终于有了改变。那有一个很知名的事件呢，就是在1988年的时候，那当时呢，有一位台湾长老教会的牧师林宗正，他带领了几位原住民青年来到嘉义火车站前面，然后直接把那个吴凤铜像给拆掉，作为一个呢对当权者的抗议，那个算是一个台湾原住民族的权力运动的里程碑。那也是因为这个事件呢，后来教育部终于呢把吴凤神话呢从课本里面删除掉了，隔年呢吴凤乡也改名叫做阿里山乡。好，那接下来的发展呢也有很多的改变，包括1994年的这个时候呢，台湾这边宪法增修条文，那开始不把台湾的南岛民族叫做山胞，而是叫做原住民。那接下来呢，也有族语附证的运动，族语的考试，而且呢，后来也开放可以呢，把你的汉语名还有族语名呢，同时列在身份证上面。我记得最近好像也改成是说，你可以只写族语名，不写汉语名了。好，那后来呢，2005年还定了原住民族基本法，2016年呢，总统代表政府呢，向原住民正式道歉。啊，当然我们必须强调，虽然说在近年呢，有了很多很多的改变，很多很多的进展，但是呢，过去原住民族长期在台湾被边缘化，以及呢被贴上一些刻板印象的标签呢，那它留下来的影响呢，到现在还是存在的。你可以看到不时有公众人物或者是 YouTuber 呢，因为讲了一些缺乏族群意识的话而被延上，所以呢，这个目前还是我们仍然在持续面对的一个议题。那目前有个比较新的进展呢，是在2022年的时候，在那之前呢，本来我们讲的原住民的身份呢，都只限定在原本所谓的高山族里面，然后并不包括所谓的熟番，也就是后来所称的平埔族。那到了2022年呢，终于当时这个宪法法庭宣判说，只要是南岛语系的民族有客观文化特征，而且有族群认同感的话呢，国家就要给他原住民身份，不管是所谓山地还是平地，要平埔还是高山。所以呢，终于在2025年呢，通过了平埔原住民的族群身份法。那所以目前国家在做的事情呢，是在去认定说，好，那台湾现在应该要承认哪一些平埔的原住民族，等这个确定之后呢，就会开放平埔族可以登记成为原住民。这是一个比较近期已经在发展的事情，但是我想新闻上好像都比较没有提到，所以呢也来跟各位分享一下。 到了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稍微整理一下。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讲了关于东亚这个概念，还有呢，在东亚这个概念比较常用之前呢，那本来西方人是怎么样子用远东的概念来称呼这一个区域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点跳脱了本来国家的框架，我们呢，从满洲人的草原民族视角，还有济州以及冲绳这样子海洋贸易国度的视角，那最后呢，再带到我们比较熟悉的台湾原住民的视角呢，我想要呈现的是，在东亚这一片世界里面呢，有一些人呢，他们现在或许没有以他们名字为名的这个国家，但是呢，他们作为民族、作为族群的历史呢是非常悠久的，而且呢，他们也有一些可能我们主流社会不一定有那么容易意识到的这个观点还有经验。那最后就要来讲节目最后的一个心得，就是我想大家听到这边会不会觉得说，哦，主厨啊，这个大过年的干嘛要讲这些那么沉重的历史呢？齁，讲这些跟人权有关啊，或者是跟战争有关的事情呢？那其实我自己在准备这一集内容的时候，的确齁，我有去挣扎说，到底我要把重点放在哪里？但是在过程中呢，我意识到一件事情，我们在讨论东亚这一块区域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看到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强势民族的历史，那不管是以前我们教科书常常这样子写啊，或者是说，国际社会然后看到东亚，常常看到就是所谓经济奇迹啊，然后什么二战之后短短几十年之内，哇，变成经济繁荣的已开发国家，或是台湾的科技产业啊，日韩的文化输出等等的。但是呢，在这些国家里面，或者在这些国家之间，那一些比较少数的族群啊，或者是土地的故事，或者是奇迹背后的黑暗面呢，也许我们是比较少有机会呢去提到的。好，所以结论呢，就是说，对，虽然说大过年后讲这些比较黑暗的故事，或者是这些反思性比较强的东西，可能有那么一点沉重，但是我想，也许啦，农历年本身就是一个很棒的机会，让我们可以回到自己熟悉的地方，回到我们的原生家庭里面，一起去思考说，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们自己的故事是什么呢？还有我们周遭是不是有存在的一些，其实很重要，但是我们不一定可以常常听到或者是看到的故事呢？在东亚的成长过程中，我们一直被教育说，我们要讲国家的故事，我们要讲民族的故事，但是，有没有办法趁这个机会，我们去思考一下我们自己的故事又是什么呢？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那还是要再次祝各位新年快乐，祝大家呢过年的时候，不管是出国或者是和家人相聚，都可以平平安安、开开心心。二月呢，旅行热炒店的开箱世界系列呢，我们就来开箱东亚。接下来的内容呢，请各位持续期待。谢谢各位的收听，我是主厨哲荣，我们下集见喽，拜拜。